咁多个话我哋欠德文。
My name is Igor.
大家都知道宣教士叫做 Igor。同大家一起今朝早是神俾我嘅祝福同埋荣幸。Igor 嘅太太叫做 Vita， 佢喺德国就是被选之民这个差会里面去做宣教。
And there is a very little minority group within Germany, about 300,000 people that we minister to.
在德国有一个很少数的民族，300,000那么多而已，我是在他们当中传福音。
It's a very significant people group because that's the people group that have given us Jesus.
虽然这么少人数，但是很重要的少数民族，是因为透过这么少数的民族里面，福音救恩传到给我们。
It's the Jewish people.
就是犹太人咯。
Jewish people, most of them do not know that Jesus is their Messiah.
犹太人大部分唔知道耶稣系神赐俾佢哋嘅尼赛亚救世主。
You may not know this, but throughout most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church has persecuted the Jewish people.
大家知唔知道啊？二千年教会历史啊，年年次次好多地方都系迫害犹太人嘅。
The Jewish people have been thrown out of European Christian countries.
信耶稣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不停地驱逐那些犹太人从他们的家园里面驱逐出去的。
You have to imagine this, that in the name of the cross, Christian masses would kill Jews.
很多基督徒天主教徒基督徒是奉十字架这个名义去杀犹太人的。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ny Christians don't know today, but every Jewish person
好多基督徒不知道的，但是个犹太人都知道的。
And so in the Jewish mindset, the one 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do, it's a cultural taboo, is to believe Jesus.
就是犹太人的心里面呢，一个绝对不能够可能的，就是信耶稣。
A couple of months ago, we were walking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of Munich with our unbelieving Jewish friends.
几个月前，我同在德国南部慕尼克附近的山区里面走，同我的犹太朋友一起爬山。四周围都有十字架的，欧洲里面有一个碰到遇到一个十字架，耶稣挂在上面。
And I told him, do you know who's hanging there?
我们问他，你知不知道挂在木头上面十字架上面那个是谁啊？
Yeah, yeah, we know.
那些犹太朋友当然说啦。
They have no idea.
其实他们不
懂。This is our king.
这个是我们的王啊，他们不懂。
S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他说，你说哪是犹太人，哪有王啊？在十字架上面挂着有些字的，那些字的意思是什
么？他
不明白这些
字是什么。
福音书里面嘛写着嘛，犹太人的人王耶稣。他说怎么可能的？我说是啊，
这
个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说话
了。
他是犹太人来的，
Born of a Jewish lady in Israel,
在犹太妇女里面出生的，
died for our sins in Israel,
在以色列为我们的罪受死的，
rose from the dead for our justification in Israel,
在耶路撒冷犹太地方为我们复活的，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will descend soon from there into Israel,
从以色列升天亦都回来的时候会回到以色列的。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the Jewish prophets,
每一个事情都是按住以犹太人的先知的说话完成的。
Who wrote in Hebrew?
是他们用希伯来话犹太话写的。
Can you think of a story that would be more Jewish than this?
你说有什么真理，有什么故事更加犹太化？
The New Testament is a Jewish classic.
这个新约的其实是犹太的经典来的。但是犹太人当中少过1%是信耶稣。
There are much more, many more Chinese people who believe in Jesus percentage wise.
用比百分率来计呢，多更多个中国人信耶稣多过犹太人信耶稣。
And I'm very gla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我好为中国人感谢神。
And I wish more will come to faith in Jesus.
我期望就是更多的中国人会归主。
But I really can't stand that among the Jewish people, among my people, hardly anybody knows.
但我的心很焦急，因为不是很多犹太人信主。
And so we wanted to change this.
所以我要改变这个现实。
And so we studied theology with my wife here in this country.
最近那几年在神学院里面读神学的。
And 2 years ago we went back to Germany where we had grown up.
一两年前我回去德国，因为我在德国出世，德国长大的。
And we ministered there in the so-called Messianic movement.
我在所谓尼赛亚运动，一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里面去工作。
There is a whole movement of Jewish people in Germany who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Jewish Messiah and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在德国有很多犹太人的运动，就是信耶稣的这个信尼赛亚的运动。
And this movement consists of about 20 plus messianic congregations spread all over Germany.
全德国现在有20几间信耶稣的犹太人基督教会。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deepen this movement to give it more theological knowledge and train its leaders.
我们的计划就是给他们在信仰里面认识主里面更深的建根。
But also to widen this movement by planting new messianic congregations.
更加要扩散这个运动，要建立，要设立籍，培植更多的教会。
And 6 months ago, something very exciting started happening.
六个月前，一个令我很兴奋的事情。
The Lord led us to a wonderful place called Munich in the south of Germany.
主耶稣带我们去慕尼黑这个大城市里面。
A gigantic city with the third largest Jewish population in Germany.
在德国里面第三大的犹太人人口的地方。
No outreach to the Jewish people.
但是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No.
No outreach to the Jewish people.
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
Until now.
等到现在。
And we moved there, we started meeting people left and right.
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开始跟人家接触了。
Young people.
很多年轻的。
Mature people.
有很多年长的。
All sorts of people.
不同的人等。
And for some reason they're open.
他们有开放的心的。
We meet people on the subway.
我们在地铁里面遇到人的。
Russian Jewish people like us, and we get into a conversation.
在苏联旧以前苏联出来的犹太人。
They give us their number and they say, please call us.
他给电话我听，他说打电话给我啦。
Wow, we will.
我们会打电话给他啦。
So for the last 2-3 months now.
所以过去三四个月啦。
There is a group of about 10-15 people.
有大概10-15个人呢。
Who've been regularly getting together on Friday night in our living room.
我们固定的在星期五晚在这个的客厅里面
half are Jewish people who know the Lord,
一半是已经信主的犹太人
and half are absolutely secular Jewish people who don't know anything.
另外一半呢一些宗教的色彩都没有认识都没有的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create a team out of these people in order to start a messianic congregation.
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这个核心里面开始将来或者一年半年之后有一个新的教会
The Jewish people are like all people. We're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that will fill this gap, this void in our
犹太人一样的去寻求一些可以填满心里面空虚的空缺的
But what we really need is to get to know our Messiah.
但最重要就是认识到耶稣是尼赛亚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helping us do this.
这个多谢教会帮助他们资助他们同我们一起合果的去传道
We are your outstretched ministry hand in Germany.
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手向德国伸出去的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rayers and for your support.
多谢你们的支持多谢你们的代祷
for us it's a privilege to partner with you in this and do this ministry together over there.
同贵教会能够一起合果的做福音的工作是我的荣而行
Thank you so much.
多谢大家 Thank you, 这个Reuben, thank you. 好多年前我还教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教数的。
我多年前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是教数学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用同一个课室。
因为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同样用一个教室。
我们很熟络的。
我们非常熟悉。
有一天倾闲偈的时候，他跟我讲。
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跟我讲
他说谭先生我永世不会好像你这样去做传道人
谭老师我不会像你一样去做一个传道人
因为做传道人、要看人面色
因为做一个传道人要看、别人的一点
这个真的是他的说话来的 I quoted him 什么叫看人面色大家中国人知道了、
中国人很多明白什么叫看别人的脸色
看人面色就是要讨人欢喜
看别人脸色就要讨别人的喜欢
不想得罪人
不想得罪人
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呢
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
你就只紧要不要得罪人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得罪人
你只紧要去赚取人家的赞赏
最重要是得到别人的赞赏。
因为传道人要靠别人的赞赏揾食啊。
因为传道人需要得到别人的赞赏去生活。
我嗰时候冇答佢。
那时候我没有回答他。
我今日好遗憾，我嗰日冇答佢。
现在有点后悔，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回答他？
嗰系好耐之前啊嘛，嗰时候我好年轻噶。
因为多年前我那时候还很年轻。
我哋好 green 即系点解啊 ？green 即系乜都唔识啊。初出茅庐啊！
当时我还很幼稚。
我应该有胆量嘅，有智慧嘅，应该咁样同佢讲。
我如果有胆量的话，应该这样回复他。
我认识有一个传道人，从来唔睇人嘅面色嘅。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从来不看别人的脸色。
我认识有一个传道人，从来唔靠人哋嘅赞赏嘅。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从来不靠别人的赞赏。
佢个名就系耶稣。
他的名字叫耶稣，
大家看到吗？耶稣是一个传道人。
大家看到没有？耶稣就是一个传道人。
他知道他所讲的是真理。
他知道他讲的是真理。
他知道他所做的是最善。
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最善的。
是最正的。
最正确的。
但他们都知道他所讲的、所做的。
大家都知道他所讲的、所做的。
会引起很多的争论。
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论。
会得罪很多当权派的人。
会得罪很多当权的人，
会激怒很多有权有势的人，
会激怒很多有权有势的人。
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从来不怕指责别人的虚伪的？
大家都看到耶稣从来就会不避讳 指责别人的虚伪、
从来不怕指责别人的罪恶的，
不怕指责别人的罪恶，
特别是会唱衰他、闹衰他、指死、恨死他的人。
特别是对他指责的那些人，
从开头到结尾，
从头到尾，
耶稣都是一个不从众的 non-conformist， 不从众的传道人。
他耶稣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传道人。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很受欢迎的。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很受欢迎，
四周来的人都日日夜夜来找他的。
四周围的人日夜都来找他。
我们今天开始看到什么呢？
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呢？
第一就是耶稣从来没有惧怕与卑贱抵死该死的人来往。
耶稣从来没有惧怕跟低贱的人来往。
第二我们会看到耶稣从来不会惧怕去指责虚伪的敬虔。
耶稣也不怕惧怕去指责一些虚伪的虔诚。
然后第23到28节，今天看马福音，哎呀，刚才没有读圣经，忘记了。读咗啊，读咗，哦，读咗 ，OK， 读咗。
大家看一下那个23到28节，
我会睇到就从来冇惧怕去违反乜嘢虚假嘅条例。
他从来不怕得罪这些违反这个虚伪的条例。
因为圣经太长啊，如果读晒每一节咧，就一点半都未曾散啊，所以咧，我特别系拣23、28节读咋。
因为这篇经文很长，我只是选那个23节到28节。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只靠晒啲高技术啊。
大家不要光看这个投影这些。
每一次来聚会攞本圣经嚟啦。
大家都要拿一本圣经。
嗰啲圣经买咗好多钱噶嘛。
圣经在外头有摆。
因为唔用咪唔好啦，你哋嘅奉献噶嘛，用啦。
就是大家最好拿一本圣经。
因为13到17节。
现在看这个13到17节，
你会看到耶稣不惧怕与啲抵死的、与卑贱的人来往。
他从来不有惧怕跟那个低贱的人来往。
请大家打开圣经，到马福音第2章第13节开始。
从第13节开始，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嗰处讲道教导。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讲道，
找到一个抽税的人，税吏叫做利未。
他找到一个那个税吏叫。
当时抽税的人是赚大钱的。
当时抽税的税率是很赚钱的。
因为他们是因为罗马政府的税务去榨过那些犹太人的。
他们是帮罗马帝国去压榨这些犹太人。
耶稣叫利未去跟着耶稣。
耶稣要那个列维跟着他。
利未就起身跟耶稣。
列维就起身就跟他了。
赚钱都不做了。
赚钱都不。
马太福音第9章。
马太福音第9章
会提到这个利未啊，就是马太。
这个后来这个列位的改名叫马太。
那当时当人呢做抽税呢有利有弊的、哦。
当时做这个税率是有利有弊的。
有利是哪处呢？
有利是什么？
如果你好想啊，好早好快发啊发达啊，你就去搵份抽税嘅工作啦。
如果你很想去发财的话呢，你最好去找一个做税率的工作。
而家美国人啊，要到 Master of Accounting 啦，先至可以有啲钱赚啊。当时唔好读商科啦，唔好读会计啦。
现在呢，要是要赚钱呢，要读一个会计的硕士，但是当时呢，你不用读这些书，
唔使读书都可以赚大钱嘅，
不用读书就可以赚到大钱，
去做抽税，
做一个税吏。
其实佢哋犹太人嚟噶，本身犹太人嚟嘅，
他本身是个犹太人，
但系佢哋为罗马政府、罗马帝国去抽犹太人税，
他是帮着罗马帝国去抽这个犹太人的税。
你做抽税呢，做税吏呢，罗马政府冇俾人工，冇俾薪水噶、哦。
做税吏呢，罗马帝国是不发薪水的。
你话冇薪水点会发达啊？
那没有薪水怎么会发财？
因为抽税啊，唔使薪水嘅。
因为抽税的人不需要薪水。
因为抽嗰啲薪水啊，比起佢哋能够揸得出嚟嗰啲啊，太少，相比太少太少啦。
因为他的发给他们的薪水比他从那个犹太人压榨的那个钱要少得多。
你可以话佢哋好似今日嗰啲黑社会啲勒索嘅人啊。
就像这个现在这个黑社会这个敲诈的这些人，
可以说敲个数目还远超过罗马政府要求的。
这些税率从犹太人压榨的这个抽的税要多得很多。
I notice we have a visitor among us. You are most welcome, but unless you are a Chinese scholar, we have English Sunday school just behind you in that classroom behind you. So if you want to.Get some teaching and interaction,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go to the Sunday classroom right behind you, right behind this wall. But if you want to say, I'm a Chinese scholar, I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 say,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say.
牧师说后面有一个是讲英文的那个 Sunday school, 就是主日学在后面。
因为他们抽了好多好多，只是需要给好少部分还回给罗马政府的。
因为这些税率呢，他只是他从犹太人压榨的一些钱里头一小部分给了罗马帝国。
所以如果你想发快快急急的发，当时呢你去做个抽税税吏好了。
当时呢如果想很快去发财呢，就做一个税吏。
但是有好多弊处的、哦、
但同时也有很多弊端。
因为所有犹太人呢，当你话你是人世间的渣滓啊。
因为犹太人对这些税吏呢恨之入骨，他们是说他们是这个地球的败类。
因为你是为欺压者来欺压自己的国民，
因为他是这些税吏是帮助罗马帝国压榨这个犹太人，
所有犹太人社会都说你是叛国的，
那么犹太人都说这些税吏是叛国的。
如果你记得六十年代那些说话，你是罗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就是用一种说法就是罗马帝国的走狗。
当然如果你是真的犹太人，你是真正的犹太人，
你是真正的犹太人，
你有一小小的爱国心，
你有小很小一点的爱，
你有
爱国心，
你有小小的民族精神，
你有小小的很小的一些民族精神，
你都会说这些抽税的税吏是最鄙视的，最黑人憎的，
你都会觉得这些税吏就是让人憎恶的。
他们犹太人不能够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教堂里面的，
他们这些税吏是不能进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边。
人世间对佢哋嘅仇恨啊，传到俾啲仔女、啲孙儿女添嘅。啊，人世间嗰啲对佢哋嘅仇恨啊，
这犹太人对些税吏的这个憎恨也传到他们子女身上。
传到佢嗰啲仔女嗰辈、孙儿嗰啲辈嘅。
不单是儿子女，连孙子那一辈。
冇人会同佢哋来往嘅。
没人愿意跟他们来往。
能够同佢哋来往嘅就系其他嘅税吏、其他嘅罪人。
跟这些税吏来往的都是自己这些税吏一些人，
而他耶稣出现，
那么这时候耶稣会跟他们接触，
找门徒、哦、最先其中之一就是正正是这样一个人世间的渣滓。
那么耶稣的门徒之一就是这一个所谓 人间的败类
啊，对，人间的败类 wonderful 那耶稣不单止叫他做跟从耶稣的门徒，
耶稣不单只让他做耶稣的门徒，
甚至到其他所有的税吏所有的罪人一起吃饭，
而且他耶稣跟所有其他的税吏一起吃饭。
很可能利未请人吃饭是有原因的，
那么可能他请他们吃饭是有原因的。
我想他向所有其他的罪人朋友、啊、讲道别的说话，
我想跟其他所有的罪人做一个道别的话。
我现在离开我过往罪恶的人生了，
我想现在要离开我过去罪恶的人，
因为我找到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我找到一个新的开始。
但这个可以请人吃饭，请谁过来呢？
但是这个税吏要请人的话，谁会过来？
只有其他抽税的税吏，其他的罪人，
只有其他这些税吏或者其他的罪人能来。
所以在一起吃饭的人完全每一个都是犹太社会里面的那些渣滓，那些刚才我举的说话不记得，
这些来的人都是这个犹太社会里的败类，
都是社会被排斥的，
都是这个社会被排斥的人，
全部都是被宗教当权派说他们不值得救赎的，
都是这些犹太人当权派觉得这些人都是不能够救赎的。
耶稣和门徒和他们吃饭，
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跟这些税吏一起吃饭，
耶稣向所有的罪人所有的税吏说这句说话，
耶稣跟这些所有的税吏罪人说这句话，
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怕别人看到我同你一起吃饭，
我不怕别人看到我跟你们吃饭，
你是正是我想交往的那些人，
你就是我想交往的这些人。
我觉得当时的宗教当权派看到，
那当时的这些犹太的宗教当权派看到，
面色立刻变，
那么脸都变青了。
你看第十六节了，
你看十六节
啊，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十六节。
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看见，好，未问过未找到嘛？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大家一起。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他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吗？你看那些当权派几大的得罪啊！
那么当时当权派很惊讶，这个耶稣这些跟这个罪人一起吃饭。
他对耶稣说：你是一个牧师，你是一个拉比。
那么犹太人说你对耶稣讲你是一个拉比，是一个牧师。
你应该跟我们一样嘛。
你应该跟我们一样。
你的道德思想应该跟我们一样嘛。
你的道德水准跟我们一样。
但相反的，你故意作对，跟我们作对。
但是他们对耶稣讲你故意跟我们作对。
你不知道这帮人是什么人吗？
你不知道 这帮人是什么人吗？
你是一个拉比，怎样能够跟这帮这样的人一起的？
作为一个拉比，你怎么能跟这些人交往？
你看第十七节耶稣怎么答，
你看到第十七节耶稣怎么讲，
请大家一起吧。耶稣听见了，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这耶稣说什么？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说我很同意你们的判断。
那么耶稣说我很同意你的判断。
耶稣说你们看得准的，你们看得对的。
耶稣说你们看得很准。
这些人真真正正啊，是很大病的。
那么这些人真是病入膏肓。
这些人真真正正是罪恶滔天的。
这些人罪恶滔天。
这些人真真正正是不义的人来的。
这些人是不义的人。
真正是衰人来的。
这是坏人。
但是正正是这些这样的人。
但是正是这些人，
这些咁有病的，咁衰的，咁抵死的人，
这些这么病重的人，这些有罪的人，
我是来他们中间去医治，去洁净，去拯救，
我是来到他们中间帮他们拯救他们。
那
个含
义是什么？
那么这含义是什么？
含义就是你们呢，
那么含义就是指你们，
你们以为在神面前咁正咁义，
你在神的面前这么正这么义，
你们以为在神面前咁健康咁有道德，
你在神的面前也这么健康，也这么有道德。
你们以为你不需要神的宽恕？
你们不需要神的宽恕？
正正是因为你们的自以为义，
只是你们自以为是，
定你们的罪，
定你们的罪。
你们以为神欠你在天堂里面欠你一个位啊？
你觉得在天堂上欠你一个位子？
正正是因为你们的自以为义，
正是你们的自以为是，
拦阻你们，禁制了你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阻碍了你进到神的国度。
耶稣是唯一我知道的认识的一个传道人。
耶稣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个传道人。
不看人面色，
不用看别人的脸。
还有耶稣从来没有惊惧指责虚伪的敬虔。
他耶稣从来又没有惧怕指责这个虚伪的虔诚。
耶稣是一个牧师嘛，一个犹太人的牧师拉比嘛。
那么耶稣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很自然啦，一个牧师要摆个样出来的嘛，
很自然他要摆出他的样子，
要摆一个属灵的样出来的嘛，摆个敬虔的样出来的嘛，
摆出一个属灵一个虔诚的样子。
那在耶稣的时代呢？
在耶稣的时代，
禁食的是最明显的敬虔的表达，
禁食，就是不吃东西，就是一个对一个虔诚的表达。
十八到二十节，
十八到二十节
记载到耶稣面对禁食呢件事。
这个耶稣遇到这个禁食这件事情，
法利赛人又来挑战佢啦。
那么法利赛人就来跟他挑战。
约翰嘅门徒禁食。
约翰的门徒禁食。
法利赛人嘅门徒禁食。
法利赛人的人在禁食。
点解你啲门徒唔禁食噶？
他们就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
你系佢哋嘅，你系佢哋嘅拉比啊！
你是他们的拉比。
点解你唔教佢哋啊？
为什么你不教导他们？
你系乜嘢一个咁样嘅牧师拉比啊？
你是什么样一个拉比？
点解你唔教导你啲门徒啊敬虔嘅表现啊？
为什么你不教导你的门徒有一个虔诚的表现？
大家有冇睇到啊？在摩西嘅律法当中，摩西五经里边，
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边，
只有规定一日一年，即系规定一日禁食噶。
它是规定其中有一天要禁食。
利未记第十六章，
利未记的第十六章
个赎罪日啊，
这个赎罪日。
咁佢哋用两只羊啊嘛，记得嘛？
他有记得有两只羊。
第一只系杀嘅，啲血流咗出嚟。
第一只杀了，血流了出来。
是预表基督耶稣为我们流血的嘛，
预表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
然后第二只羊是做什么的？
那么第二只羊做什么？
那个祭司将手摆在第二只羊的头上面的身上面的，
这个祭司把手摆在这个羊头上，
意思就是说众人的罪过归在这个第二个代罪的羔羊上面。
那么他说众人的罪呢，让这个羔羊去代罪。
然后这个第二只羊呢，拉去出面的荒野地方放走的，不回来的。
那么这第二只羊就放到荒野地方放走了，
即是预表基督耶稣孭了我们，披戴了我们的罪了，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携带我们的罪过，
洗干净我们了，带走再不回来向我们追究了，
就是拿带走了我们的罪过，不回来跟我们追究。
一年即是那一天要求规定要禁食啊，
这一年中呢只有那一天是要禁食。
但是大家记得被掳之后啊，巴比伦被掳之后啊，
这个巴比伦被掠了之后，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就加多了四日禁食。
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加多了四天的禁食。
带到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啊，
到了耶稣的时间呢，这些法利赛人
一个礼拜两次禁食，
那么一个礼拜就要两次，
由一变到四，由四变到一百零四，
从有一天变到四天，从四天就变到一百零四。
他们为什么加这么多？
他为什么加了这么多天的禁食？
他们用来表达他们爱神的深度，
他们用来表达他们对神的虔诚，
他们用肚饿的苦口苦面，
他们用这个饥饿的苦面
讲这句说话，
讲这句话，
你看我几为神牺牲啊。
那么你像我多为神去牺牲，
故意用他们的苦口苦面，
用他们的苦口苦面
来说我们几咁为主为神受苦啊。
那么我们为神牺牲了很多，
我相信这些法利赛人没一个是 obese 的，没一个是过肥的。
我相信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没有胖，
但是不是真正的敬虔呢？
但这不是真正的虔诚。
你看第十九到二十节，
你看十九到二十节
耶稣怎么回答他啊？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你们以为你们这么敬虔，
那么耶稣说你以为你们这么虔诚，
你们大错特错了，
你们大错特错，
你们以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像一个丧礼一样，
你们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像一个丧礼一样，
你们大错特错了，
你们大错特错，
你们不能够明白呢，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
你不能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是一个婚礼不是一个丧礼，
是一个婚礼而不是一个丧礼，
那个新郎在我们当中，
这个新郎在我们当中，
现在是我们庆祝婚礼的时候，
是我们欢庆这个婚礼的时候。
你几时去喝过酒啊？喜酒是不是叫喜酒啊？婚酒是不是叫喜酒啊？
你有没有去过去婚宴？
那个主家人500元、600元为你预备一围台席，
那么这个 主人为你准备了一张丰盛的，
你有没有去喝酒的时候坐下说我今天不吃的？
你不会坐下来说今天我这个婚宴我不吃了？
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哪里有这样的嘛，
哪里有这样的。
新郎新娘在树，
新郎新娘在这里，
大家欢喜大家快乐大家庆祝的时候的嘛，
大家都很 开心的时候，
新郎不在树，
新郎不在这里，
那你就大日子第二天，
那么那改第二篇。
我愿耶稣讲这个说话是预表他将来很快的会离开。
那么当时耶稣讲这句话，他预示了他有一天会离开。那
么门徒才这么死。
那么这时候那个门徒才要进食。
但是其实啊，这个新郎啊，指耶稣有没有真的离开过？
但是这个讲这个耶稣作为一个新郎有没有真正离开过？
虽然他已经升回天上。
虽然他已经升上天了，
但是仍然与我们同在的嘛。
但是仍然跟我们同在。
是无论我们前面人生那条路多长都好，
不管我们人生前面那条路有多长，
梗有忧伤流泪的时候的，
肯定有忧伤流泪的时候。
但是每一个这样的时候，
每到这个时候，
主耶稣的同在都在我们身旁的嘛。
那么主耶稣的存在都在我们身旁，
主耶稣的同在能够将你的忧伤变成喜乐，
主耶稣的同在能把我们的忧伤变成喜乐，
将我们的金色变成丰满，
把我们的进食变成丰满。
主耶稣这样向我们的挑战的人说是什么？
那么耶稣基督跟他对他挑战的人说什么？
耶稣说今天、啊、有个新的开始。
那么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们以前用你们这样的苦口苦面来讨好神，
以前你们用这个苦口苦面去讨好神，
你以前自己恭维自己，
你以前自己恭维自己，
说你几咁为神牺牲，
你做多少牺牲，
但是现在是新时代临到了。
那么现在是新的时代，
我们与神新关系临到了，
我们跟神的新的关系，
新的契约临到了，
新的契约到来，
在这个新关系当中，这个新契约当中，
这个新的关系新的契约当中，
我们与神不是一个被判罪的人在法官的面前这么惊恐这么苦的，
我们不是在法官面前被判刑的人，
而是一个被神所亲爱的宠爱的儿女的关系，
而是在神宠爱的儿女的关系，
是一个很温暖的很蒙神接纳欢迎的很开心满有喜乐的关系，
是一个承蒙神欢喜的一个人，
因为基督为我们完成了完全的信服，
因为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这些完成的驯服，
我们今天与神有新的关系嘛，
我今天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
是我们用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去欣赏去庆祝的嘛，
是一个用感恩用喜乐的心去庆祝，
所以耶稣不看他们脸色的，
所以耶稣没有看他们的脸色，
你看耶稣更讲21-22节，
耶稣21-22节，
大家多谢录影了出来，我们一起来读21-22节，
一起读21-22节，
没有人会把一块新布缝在旧衣服里，如果这样，新的布就会把旧衣服扯破，裂开的地方就更大了，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这样，酒就会把皮袋胀破，酒和皮袋都损坏了，新酒总该装在新皮袋里。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么耶稣讲这段话什么意思？
耶稣是向这一班所谓犹太的宗教当权派的人讲，
这个耶稣这个跟犹太这些当权派在讲，
耶稣说我不怕你的面色的，
我不怕你的脸色，
我不怕与你们分别的，又有什么分别的？
我不怕跟你们有区别，
因为你我根本就是不能够相容，
因为你跟我根本就不能相容。
今时今日我们在美国有没有补衫补烂衫补旧衫的？
我说今天我们在美国有没有像这个还有没有旧衣服？
边有话边有神咁笨啊咁傻啊？
现在没有人在补衣服了，
系咪？件衫烂咗咪去 Walmart 咯，买十件都得，喺中国做嗰啲。
衣服坏了就会到 Walmart 去买去，
系咪？
知道。
用完咪掉咯。
用完就扔掉了。
但是我知道大家好多喺中国翻嚟噶啦嘛，旧时嗰时候好穷噶嘛。
那么我知道我们在座人有些从中国过来，以前很穷。
嗰时啊，乜都唔掉噶嘛。
那什么都不会扔。
件衫烂啊，我唔补噶。
这些衣服破了，我不会补。
阿妈补噶嘛？
我妈妈会。
系咪？你话，但系冇人啊，将一块新嘅布啊，补上起缝上起旧嘅衫嗰处噶嘛？
但是不会把这个新的一块布补在旧的衣服上。
冇新布添，点会有新布补上去咧？
当时连新布也没有。
点解唔会将新布补上旧衫？
为什么不要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做着咗耐啲咪污糟咯，污糟拎去洗咯。
因为在洗的时候，
你洗新布的时候，那件衫会怎样的？
你洗的时候，那个新布会怎么样？
会缩水的嘛？
会 收缩。
你的旧衫已经缩咗嘅，唔会再缩噶啦嘛。
咁旧衣服本身不会再缩水。
你新嗰块布缩咁嘅时候，咪扯你嗰啲线纹咯。
咁啊，这个新的这块布缝上以后，它会缩水。
咁嗰件衫咪更烂咯。
咁啊，这衣服会更破。
有脑嘅人唔会将新布补喺旧布旧衫上边。
所以有头脑的人、有经验的人就不会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照样有脑嘅人唔会将新酒摆落旧酒嘅皮袋里边。
有脑子的人就不会把一个新酒摆在旧的那个旧的酒袋里面。
点解啊？
为什么？
嗱，而家美国人咧卖广告啊 ，We will sell no wine before this time。你记得嗰个广告嘛？喂，酒啊未曾发酵完之前啊，唔会卖嘅，啲卖酒嘅广告啊。但系当时犹太人嗰时候咧，好多新酒已经喺街市可以买到啦。
就是酒呢，有一种广告就说，那个没有发酵好的之前不会卖给你。
新酒咩意思咧？即系未曾完全发酵完嘅酒。
什么叫新酒？就是没有完全发酵好的酒。
几个酒咪仍然继续发酵咯。
那么这些酒在存放当中会继续在发酵。
嗱，大家 Ruben 化学博士嚟噶，酒发呢样任何嘅液体发酵嘅时候会产生咩出嚟噶？
那么酒在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出来？
产生嗰啲气体咯。
产生气体。
气体会膨胀噶嘛？
那么气体会膨胀。
嗱，旧嘅皮袋就酒袋系点样噶？
那么旧的装酒的袋子什么样？
大家有冇旧嘅皮褛啊、皮衣啊？
大家有没有旧的皮衣？
你冇好个照顾啊，好干噶嘛，好裂噶嘛，好脆噶嘛。
咁旧的皮子呢就会干裂。
如果用个皮做个酒皮袋，你将新酒仍然发酵嘅，仍然有气出嘅，仍然膨胀嘅，嗰、那个旧嘅又干嘅酒袋会点啊？
这个把这个新酒还在发酵的酒放在一个旧的装酒这个皮袋里面，会怎么样？
咪爆裂咯。
那么因为这个酒才在发酵，
你个宝贝嘅酒咪漏晒冇用咯。
那么这旧的酒袋会裂了，
皮袋都烂埋咯。
那这个袋子会烂。
耶稣向法利赛人讲啲说话系咩意思啊？
那么由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讲这个什么意思？
佢话旧嘅嘢唔能够承载，唔能够装新嘅嘢。
这个就是旧的。器皿不能装新的。
耶稣说你们就是一个很旧的破烂的衣服。
那么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说你就是很旧的，
你就是一个很旧的很干很脆的酒袋。
这个他跟这个法利赛人，你是一个很旧的很干的。
我现在是宣讲一个新的革新性的真理。
那么耶稣讲，我在讲一个新的道理，
你们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容纳。
这个法利赛人呢不能接受。
你们以为这些罪人是不值得救赎的？
你们觉得这些罪人不应该救赎？
这些是你们旧的假的错误的态度。
这是一些旧的错误的态度。
但我告诉你新的革新性的真理是什么？
那么我现在讲一个新的道理是什么？
这些罪人正正是我来要去拯救的。
这些罪人正是我来要拯救的。
你们旧的心态能不能够容纳这些新的真理？
你们旧的心态能够接受这个新的道理？
你们的心旧到还有没有余地可以容纳接纳新的真理？
你这个心是不是顽固到不能够接受这个新的道理？
你们以为要神讨好神，
你们要讨好神，
你们要表现你们几咁的为神受苦，
你们尽量表现你怎么会为神去受苦。
但我来是要将忧伤变成喜乐。
但我来是把忧伤变成喜乐。
将你们的忧伤变成神的祝福。
把你的忧伤变成神的祝福。
你们的旧皮袋旧的心有没有容量有没有余地容纳这新的真理？
你这些旧的皮袋旧的心能不能有容量容纳这些新的道理？
你看耶稣从来没有怕人的面色。
所以耶稣你看看就从来没有怕别人的颜色。
还有耶稣从来没有怕违反了人的虚假的条例。
他从来没有惧怕去虚假这个条例。
23-28节安息日。
23-28节就讲到安息日。
当时的安息日很多条例的，在哪里来的？
当时这个安息日有很多条例，
是
哪里来
的？ 是当时那些 rabbi 那些拉比他们的译经书他们的解经书他们的教导草埋积聚在一起的。
就是当时这些宗教人士把这个就从这个以前的经文里头总结出来。
现在犹太人仍然珍重手足那些书的。
这些到现在为止，这犹太人还是要遵守这个律法。
大家好记得我讲过话，一个人在安息日能够行几 多的距离才是不违反安息日的礼。
这个我当时以前讲过，这个在安息日的时候每个人要走的步数都有限。
今天我讲到另外一个举例，
今天我讲另外一个例子，
在安息日里面吐痰，
在安息日里面要吐痰的话，
如果吐上一个石，
如果吐到石头上，
你就没有违反了安息日的那条例。
你如果这个痰吐到石头上，就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规定，
你就是一个义人，神要悦纳你的人。
那么你就是有一个有义的人，神会就接纳你。
但如果你吐痰吐落这些泥地上面，
但是你这口痰如果吐在土地上，
你就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了。
那么你就会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条例，
你是大罪人啊，
你就有罪了。
那现在有没有人吐痰的？
你说现在人有没有吐痰？
那美国人没有的，
美国人很少
啊。但是如果你回中国啊，
但是你回到中国的话
啊，有很多那些游览书啊，那些 guidebook 啊， tour guidebook 啊，老翻嚟啊，有十样嘢最中意中国嘅，一二三，好多好多好中意中国。
这个美国人去了中国以后，有很多东西喜欢中国的。
十样嘢你最唔中意中国嘅？
也有十样东西不喜欢中国的。
第一最唔中意嘅系乜嘢？
第最不喜欢中国的什么东西？
大家知啦，唔使讲啦。
就是随地吐痰。
咁有乜嘢分别啫？吐痰落嚿石同埋吐痰落个石旁边嗰块地有咩分别啊？
咁啊，就是说。吐痰吐到这个石头上，跟吐到这旁边的土地上有什么区别？
你拉比话你吐痰落嚿石上边，
这个拉比就解释，如果那个痰吐到石头上，
石冇泥噶嘛，石上边冇泥噶嘛，
那么石头上面没有泥，
那个痰就好快干噶啦嘛。
那么这个痰就很快干掉，
咁啊冇罪咯，
就没有罪。
但如果你吐痰落石旁边嗰块地啊，
但是这个痰吐到旁边的土上，
地上面有泥噶嘛，有沙噶嘛，
那么土上有土。
你的口水同啲泥沙混合变成乜嘢啊？
这个口水就跟土混合变成什么？
变成水泥咯，
变成一块水泥。
水泥咪就变成砖咯。
那么水泥就会变成砖。
做砖就是工作啦嘛，你起屋啊嘛。
哦，他说这个土坛变把这个土变成砖了，就相当于你那天在工作一样。
在耶稣的时代，那些拉比最喜欢咬这些东西。
当时这些拉比呢，就是经常讨论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制造了很多这样的条例挂在犹太人的颈上面，好像个秤砣这样坠下去。
他们这些 放在犹太人的脖子上，像一个枷锁一样。
耶稣做很多激怒那些法利赛人宗教当权派。
耶稣做了很多这个事情，激怒了这些宗教当权派，
激得最嬲嘅就系安息日。
那让他们最恼火的就是安息日。
耶稣个门徒走过麦田，
这个耶稣的门徒走过了一个麦田，
肚饿，
肚子饿了，
随手去执啲麦穗嚟吃。
那么就随手摘一些麦穗吃。
唉，法利赛人就执住嚟闹啦。
那么这法利赛人就拿到这个就是骂这个耶稣。
大家一起睇第二十四节。
大家一起看第二十四节。
大家一起，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那你话呢班法利赛人闹耶稣？
这帮法利赛人在骂耶稣。
系咪真系佢哋违反咗摩西嘅律例？
他是不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按住摩西嘅律例，
按照摩西的律法，
行过别人嘅田地啊。
走过别人的田地的时候，
他用手去执嗰啲麦穗嚟吃啊！
如果用手去捡他的麦穗吃，
系完完全全合法噶，
是完全合法。
你睇下摩西嘅律例里边，
在摩西的律法里边，
俾我哋睇到神好有智慧慈怜噶。
咁啊，这个看到神很有怜悯之心。
神话在我嘅子民当中，以色列国里边啊，唔会有穷人，但系要周济看顾穷人。
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头讲，这个神呢就会照顾这些有需要有饥饿的人。
穷人来你个田地里去执禾执米来吃啊，是神祝福的。
那么穷人到你这个田里头捡这个麦穗吃是受祝福的。
但是乜嘢是违法呢？
那什么是违法的呢？
如果你用个镰刀走去隔离个田嗰树去割呢，就是违法了。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你拿着镰刀到这个人家的农地里去割人家稻田的话，就会违法。
分别在边处啊？
那分别在哪里？
那今晚唔请你食饭，你听晚我请你食饭，你带上筷子嚟，哎，好，带上筷子嚟，神祝福我。
今天晚上不请你吃饭，明天晚上你带双筷子来。 是吧？
啊，因为你一双筷子夹得几多粒米啊？
那么一双筷子能夹了多少粒米？
但是你听日嚟啊，租一个大货车嚟，摆喺我个 driveway 嗰处。
但是明天你来的时候，开啲货车过来，
将我屋企里边所有嘅嘢都搬晒上去，攞翻屋企。
但是你把我的东西全都放在车上拿走了。
啊，你系大罪啦。
那你就有犯罪了。
分别系乜嘢？
分别在哪里？
你喺田里边走过，用手去摘嗰啲麦穗啊，摘得几多啫？
那么你走过别人的稻田去摘人家啲麦穗的时候，能够摘多少？
你用个镰刀走去隔篱个田嗰处去割啊，割得几多啊？
但同样的，你如果相反的，你要去人家家里头拿镰刀割的话，你能割多少？
用手去摘米嚟吃嘅系神祝福嘅慷慨。
用手去摘这个麦穗吃呢，这个神是祝福的。
但系用那个大货车嚟我屋企载晒咁啲嘢走，用镰刀去割别人嘅田里边嗰啲稻。
但是相反的，你拿这个车到我家里搬东西，或者是拿这个镰刀到别人的田里头割稻田，
就系剥削咗别人咯。
那么就是剥削别人。
你个贪咯，系神所憎恨咯。
就是贪得无厌。
所以啲门徒所作嘅系完全合法嘅。
所以耶稣的门徒做的是完全合的律法的。
按住摩西嘅律例完全合法。
按照摩西的律法合法。
但是为什么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骂他们不合法呢？
但是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说他们不合法？
是不合那些拉比所讲的律法，
是不符合这个拉比的律法。
因为你用手去拿摘麦穗啊，
因为你拿手去摘这个麦穗的时候，
就是收成的意思。
就是收成的意思。
我收成当然是工作啦，
收成本身是一个工作。
你听耶稣怎么答他呢？
那么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用大卫的举例，在撒母耳记上21章来答的。
耶稣用这个大卫做一个比例。
你记不记得啊？耶稣同 I'm sorry David 同佢啲随从啊走难的时候。
这个大卫跟他这些人在走难的时候。
饿到要死啊！
饿得要死了。
走入去会幕里边，会幕走入会幕里边，会幕。
会幕，
Tabernacle， 走入个圣殿之前嗰个会幕啊，
在这个圣殿之前的一个地方，
见到喺进入到个圣所里边，
在一个圣所的里边，
喺陈设台上面啲陈设饼有12个噶，
在这个贡献的饼有12个，
系代表12个支派咯，
就是代表这个犹太的12个分支，
攞嚟食咗佢，
那个他们就吃了它，
系好违法噶啊。
但这个当时是犯上作乱，
明文写定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
这个明文规定只有祭司才能够吃这些饼。
但是大卫吃了，神都没有判他罪。
但大卫当时吃了，但神没有判他的罪。
耶稣用这个事迹来回驳他们。
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来就
回驳他们。
回驳他们。
所以第27节耶稣说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所以耶稣在27节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不是反过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人是安息日的主。
意思话乜嘢？
什么意思？
神唔系为神系神系为人设立安息日。
神是为了神
为人，
为人去设立一个安息日。
为我哋个祝福，为我哋嘅益处。
为我们的祝福，为我们的益处，
设立安息日俾我哋休息，俾我哋敬拜。
给我们设立一个安息日，去让我们休息，去我们敬拜。
我哋去服侍，去做善行事。
让我们去做善事。
神唔系为安息日做人。
神不是为了安息日而造人。
唔系叫自以为意嘅人能够用安息日。
不是让自以为是的人用安息日
成作为一个武器，一个木棍去棒人，去打人，
利用这个安息日去敲击别人。
耶稣从来没看人的面色的，
耶稣从来没有看别人的脸色。
大家跟随耶稣吗？
大家跟随耶稣，
你和我敢不敢模仿我们的主，我们的师父呢？
你跟我，你能不能够模仿耶稣基督
啊，做一个不从众啊，跟从众人的一个人啊，
不做一个跟从别人的一个人，
不从大众的价值，
不服从大众价值，
只从父神的要求，
只服从神的要求。
我们的天父要我们怎样看卑贱抵死的人？
我们的天父怎么让我们看卑贱的人？
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让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随随便便的，有没有紧要，没有又没有紧要。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关系，
抑或我们是看父神，看天父是我们的父亲，
而是我们看到天父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蒙恩的儿女，
我们蒙恩的儿女，
跟他相聚相处是我们人生的喜乐，
跟他相处是我们的人生的喜乐。
我们怎么看主日或者安息日呢？
我们怎么看主日或者安息日？
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教会没有规条的？
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教会没有规定？
我们没有规定，只有一条，说你来27一年27次来聚会。
大家像我们教会有讲大家一年来27次教会。
你就是活动的会员的教友，
你就是参加活动的教友。
只有一条，这样是因为纪律的原因嘛。
这是一个纪律的原因。
我们有没有条例抵制我们一定要来聚会的？
我们有没有规定你一定来聚会？
没有的话，
没有，
没有规条抵制呢，如果你不准时来呢，你就大罪杀头了。
没有规定说你要迟到就会有得罪，
没有条例规定你来不睡得觉的。
没有规定你来了不能在这打瞌睡。
我向你们很坦诚，
我跟你很坦白，
刘牧师讲到我一定要坐在前面的嘛。
刘牧师讲到我一定坐前面。
你以为牧师平日不累的吗？
你以为我平常不累的吗？
你让谭牧师够不够坦诚的？
你说你够不够老实？
是不是我几挣扎的？
我在挣扎，
我在前面就死了。
我如果在前面要是要低头瞌睡就
好。是不是我们没有条例的？
我们没有条例。
说你们在这睡了觉你就大罪，我经常都说我最懂催眠的了。
我牧师经常讲，他说我最容易去让你去催眠，让你睡觉。
我们没有条例抵制管制任何人。
我们教会没有任何这些条例去管制。
因为条例不是写在石板上。
这些条例不是写在石板上面，
好像摩西的律例写在石板上，
不像这个摩西的律法刻在石板上。
因为教会的律例不是写在我们的 bylaw 我们的规条上，
因为这些规定不是说没有写在我们的一个规定上面。
因为管治我们生活的条例写在心板上。什么叫做写在心板上？
这些条例应该写在我们心中，
就是说我们来敬拜，
就是我们来敬拜，
是因为我们感恩的心驱促我们，
是我们感恩的心催促我们。
老实说啊，你下个礼拜日不感谢上帝的就不要来了，不来真的真是很辛苦的。
下个礼拜你要是不感谢上帝就不要来，要不然很辛苦。
写在心板上，因为我来拜神是因为我感谢神，
我来教会是因为我感谢神。
我们用认真严肃的态度敬拜神，
我们用认真严肃的态度去敬拜神，
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大而可畏的神嘛。
我们的神是圣洁大义可畏的神。
我们来服侍，
我们来服侍神，
不是因为 Edmund 整天打电话来催，
不是 Edmund 整天打电话要催我，
不是神牧师整天不停地说你们很大罪的，你们不服侍很大罪的，不是用罪疚来推促人去服侍。
不是牧师来讲说你要不来的话就有罪过，
那些就是写在石板上了，
那些就是刻在石板上面，
而写在心板上，
而写在心板上。
是因为我们的心领会得到我们接受了几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心里接受了很大的祝福。
那怎么能够只是受而不施出？
那哪里有只有接受而不如付出的道理？
我们行善，
我们做事，
不是因为我们去积聚什么阴德阳德，是不是有阳德的？
不是因为我们积了什么阴德，
我们去做善事，
我们做善事，
是因为基督的爱催促驱促我们，
是因为耶稣的爱催促我们。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跟随一个是一个什么师傅，什么主宰？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跟随的什么样一个师傅？
是一个不看人脸色的神，
是一个不看别人脸色的神。
我们所跟随的主宰师傅是看我们心里面深深隐藏的深处的神。我们所跟随的师傅主耶稣，
我们是跟随的一个师傅，
是看我们内心里面，
是看我们内心里面
深深隐藏之处，
深深埋藏心中的。
但愿主耶稣看我们的内心的时候，
但愿主耶稣看我们内心的时候，
所见到的是父神，是祂，是圣灵所喜悦的。
是他看到的是他 圣灵所欢喜的。
Thank you so much, Ruben. Thank you.